好，我们一起来念这节经文，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来，
我不以福音为耻，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是犹太人，后是希律尼人。
圣经里有很多给福音的定义，都大同小异，基本上就是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呢，在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可以用四个 P， 四个英文字的 P 来比较容易记得。第一个 P 是 promise 啊，这个福音是神在旧约圣经上所应许的，是 promise 是应许，就表示还没完全实现，对我们都还是一个 promise， 就是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当然过去现在都有，但是将来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得到的拯救，得到的平安，得到的祝福，白白得到的，因着神的拣选得到的，完全得到还在将来，这是 promise。 第二个是 person 啊，论到我主耶稣基督啊，我们福音不是讲抽象的东西，福音是一个人，一个 person。 这个人你得到了他，你就得到了一切。对不起，我只好说这个人，因为我不太知道我们中文能够怎么讲，得到了这个位格，这是我们更听不懂了。就是 person， 耶稣是一个 person， 福音是一个 person， 福音不是死板板的字句而已，福音是活生生的人。有了这个人或 person， 我们就有了一切。那么第三个呢，福音是一个 proposition， proposition 查字典叫命题。这个是有些比较喜欢读书的基督徒喜欢去研究的，譬如像改革中，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就是把基督教的教义、基督教的信仰教义都记得很清楚，而且很喜欢争执啊，在这方面。我们不能说没有，因为福音是神告诉我们的一些得救的道理啊，这个是也是重要的。不过大概一般来讲，我们比较不太喜欢。除了那些改革中很喜欢研究这些信条，第四个就是我们这堂要讲的，福音是能力，是一个 power。 这是灵恩派弟兄姐妹最喜欢讲的，福音是能力，是大能力。这个能力呢，我们看圣经里说是要救一切相信的，这能力主要是神用这个能力来救我们。不过灵恩派弟兄姐妹喜欢讲这能力呢，是我们去打击魔鬼的啊，就他们比我们更积极啊。打击魔鬼的是胜过这个世界上的罪恶的，这有圣经的根据，我们觉得也很好。不过呢，不管是福音是应许，是基督耶稣，是一个命，是一系列的命题，或者说是一个能力，或者很大的能力，要能够领受福音，都需要神不断的光照。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其实就是福音。十字架道理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三条，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重要内容。十字架的道理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就是耶稣为什么道成肉身，为什么来到我们中间，为什么他活着就是要为我们死，他为我们死，他代替我们死，这公平不公平？我们有这么罪孽深重吗？这是一个道理，这个道理讲得清楚，跟人讲得清楚，人听得明白，就被光照，就愿意相信了，就得到这个福音了。如果是顽梗不化的那些灭亡的人，听到十字架道理，听到说我们人有罪，我们罪该万死，然后神叫他的儿子来替我们赎罪，每一个字对他们来讲都是很刺耳的。事实上每一个字对我们来讲也是刺耳的，因为我们的老我拒绝相信我们很多罪恶，我们的老我也不相信我们的罪债罪孽是耶稣来替我们还。因为第一个，我们不承认我们有罪，第二个，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如果该死我下地狱，干嘛要有一个人来代替呢？第三个，这公平吗？那么如果我的作业我妈妈代替我写， 这是 cheating 啊！如果我的工作有人来代替做，我犯罪有人代我坐牢，这好像不太对。那这些都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我只是说，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我们应该不是灭亡的人，我们都是得救的人。但是我们倒也不太会觉得这是神的大能啊，我们会觉得神的大能就是平静风和海，医病赶鬼这些事，像灵恩派弟兄姐妹的说的，十字架的道理就是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对一般人来讲，保罗说是愚拙的，是软弱的。为什么是愚拙的？上帝让他的儿子为人死，这不是很笨吗？为什么要让自己的儿子受这个伤害呢？为什么是软弱的？上帝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受苦，这位天父却爱莫能助，这不是软弱的吗？我们基督徒也常常给人这个印象，就是基督徒给人的印象，通常一般来讲，就是我们是很温良恭俭让，我们是很温和的，我们不是强悍的，我们不太会想到基督徒的拳击手啊，都是不会想到吗？基督徒如果有拳击手，应该是人家打你一拳，你给他再打一拳，打三下你就下台了。基督徒的拳击手，我们没有，我们想到都是温良恭俭让，比较柔弱的。那么可是在对魔鬼的时候，也许我们会想到我们需要大的能力来胜过魔鬼，只有在对魔鬼的时候，我们不太会想到别的地方我们需要有多么大的大能。在灵恩派弟兄姐妹的观点下就被强调，我们也需要有大能，我们要大的能力，这个能力呢是可以把哥利亚杀死的，这个能力是可以把神的敌人打败的，这个能力让我们基督徒不只是一群温和的人，柔和的人，有人打你左脸你右脸给他打的人，我们基督徒也是基督军兵，我们拿起全副军装跟仇敌作战。不过如果你看以弗所书讲到的穿上全副军装，你就知道这些全副军装通通都是保罗说的属灵的兵器。所谓属灵的兵器，就是不是攻击人肉体的，是属灵的，是人心里面的清洁圣洁。那么这种清洁圣洁，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得救的人，如果我们要继续在得救里面，如果我们要有上帝的智慧在世上生活，我们就必须有个态度，这个态度就是简单的说就是谦卑，就是谦卑。这个谦卑很容易被人误解成，这个谦卑就是老子所说的不为天下先呐、啊，什么事都让一下。这个老子不是也说吗，这个 万物莫善过水，就是柔和，不跟你正面冲突，以退为进，客客气气的，什么都客客气气的，放松你的戒备。哎呀，您真是了不起，您真是好，您真是聪明，您真是英明啊！我没有什么，就是老子不为天下先里面呢，照钱穆先生，我也是觉得是这样，就是老子是很多的可以说阴谋，就是很不把那个自己的强势的地方表现出来，放松别人的戒备。那钱先生说老子是就是很会玩权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对的，但起码我们基督徒让步柔和并不是玩诡诈，我们让步柔和也不是非常客气。什么叫非常客气？就像我们请人吃饭一样，我们请人吃饭满桌的菜，哎呀没有菜了，没有菜哦，您要认识小犬呢、啊？谁谁谁出来？我们叫儿子小犬，叫他狗哦。叫太太呢，叫卓金啊、哦。这个现在也没有人讲这个词了哈、哦，就是都是很 把自己贬得很低。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是，尤其在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我们人数是那么少，我们信耶稣的人都是一些软弱的人，都是一些低阶层的人，在罗马帝国，那么远远不能跟罗马帝国的那种强大的、有效率的、优越的那种武力啊，还有政治来比，所以我们就也是低姿态、低姿态、低姿态，然后暗暗发展我们的势力。各位，都不是这样的。有的人会讲基督教的兴起就是这些原因，有人讲基督教兴起就是罗马帝国、罗马精神那种强悍的勇敢的精神受到了打击的时候，基督教这种懦弱的但是很阴险的做法呢就得胜了。我们不是，但我们的确有一些话讲说，这个世界有它的智慧，这个世界有它的能力。世界讲智慧讲聪明是什么？世界讲智慧讲聪明就是 IQ 比别人高嘛。世界也讲能力，世界讲能力就是我的拳头比较大，不一定是肌肉啊，也包括你能够产生的武器啊、军备啊这些。乌克兰跟俄罗斯打仗，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这个以前人对这个世界上的军力的衡量啊，以前衡量的时候，大概很多人衡量都说，俄国的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我看过中国大陆出来的，有些学者说，根据二次大战德军的讲法说，德军跟俄国也作战过，跟美国也作战过，说俄国人一个人可以抵美军三个人，啊，就是他们的作战力很强。那么日本人的作战力算不算强，我不知道啊，各个国家作战力怎么衡量。那么俄国人作战力，就是过去讲是很强的，这次好像表现不怎么好。我们基督徒的作战力有没有作战力？我刚说了，我们没有作战力，我们有的是属灵的征战，我们不用这个武器来作战的。我们也用智慧，也用聪明，但是我们的聪明智慧不是世界上的聪明智慧。那哥林多前书就讲到说，耶和华要灭掉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的聪明，然后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要神迹，希律人要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这话我们也算熟悉，但是我们实在不知道这跟世界的观点有多么的不一样。我们传钉十字架的基督，犹太人要神迹，他们非常喜欢，他们非常希望看到神迹，红海分开了，这壮观呢，每天天上降马拿给他们吃，这不壮观，但这很伟大，每天能喂饱那么多人，这是神迹，犹太人喜欢看，我相信我们华人也喜欢看，我们喜欢看，因为那个好看，那个刺激我们的眼目，好看。神迹不是不好，但是神不是常常行神迹。神迹，和合本的圣经有的时候翻神迹这个字翻成异迹，异就是奇异的异。这不管是翻什么，神迹都有一个意思，就是这不是常常发生的事。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这不是常常发生的事。事实上就发生过那两次，其他包括耶稣自己饿了都要用一般的方式来解决，包括他到无花果树底下希望摘一点果子，就是耶稣不常行这些神迹。各位，我们为人祷告， 可以祷告到什么地步，到什么时候，然后停止为他祷告。我们为人祷告，我们求神医治他，我们求神让他康复。我想到最后他断气了，那个仪式显现都停下来了，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再祷告了，一般是这样。但是如果你有信心的话，你说上帝能够叫死人复活，我祷告等一下要把他推到焚化炉里的时候，我说出来，理论上神也可能行这个事，但是实际上神很少行这个事。各位，神迹如果是常常发生，我们就不叫神迹了。神迹如果你用神迹这个字来定义的话，就是神迹就是神做的事，神做每件事，每件事都是神做的。天上降玛拿是神做的，地里长出五谷也是神做的。可是我们熟悉的是地里长出五谷，我们不熟悉的是天上会降玛拿。所以我们看到玛拿的时候，我们特别觉得稀奇。其实就它的神奇奇妙来讲，地里长出五谷比天上降玛拿丝毫不逊色。你有没有想到，同样的土地可以长出很酸的柠檬，很甜的芒果，很苦的苦瓜，这是很稀奇。就那个土怎么长出来的会这么不一样？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大安森林公园看这个花季的花，同样的土地长出来的花，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黄色的，有的是白色的。各位，这都是很神奇的事。这些很神奇的事，我们看习惯了就不觉得神奇了。如果你第一次看，你就觉得非常神奇。土地是不能吃的，怎么土不能吃的土可以长出这么多可以吃可以看的东西，太奇妙了。天上降玛拿，乌鸦叼饼给人吃，这些是神迹。其实它并不比我们到商店买东西，我们打开煤气炉煮饭，并不比它要稀奇多少。只是我们比较常看到的那种，我们就觉得不稀奇了。其实都很稀奇，遍地满了神的荣耀，遍地满了他的智慧。犹太人喜欢看这特别的事，很多人我们也喜欢看。希利尼人是求智慧，希利尼人很高明的，希腊人很高明的，希腊人希望有智慧，希腊人甚至不是很看得起罗马人的武力，野蛮。我们是动脑子的，我们是用脑子来做事的，这我们也承认。人，我不知道你觉得你的全身的器官哪个部分你最宝贵？心脏吗？还是头脑？就头脑，如果你喜欢头脑，喜欢聪明的话，如果你的叫你选择是可以活下去，但是像白痴一样，我们可能不太愿意。就我们的脑子是很重要的，希腊人是非常求智慧，希腊人求智慧和知识，那可以说比我们中国人还强烈。中国人不是很求那种抽象的东西，中国人很具体的，很实用的。所以李约瑟不是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有科技有技术没有科学，为什么这些抽象的原则在中国文明里面没有？因为我们是实用的民族，我们不去想那些很抽象的东西。希腊人会去想这些东西。有一个希腊人说，就是如果要知道一个奥秘，那个奥秘就是希腊人很早就看到这个奥秘，太阳为什么一直可以烧了几千年几万年几十万年还没有烧完，为什么？他曾经说，如果我必须飞到太阳里面被烧得粉身碎骨才知道那秘密，我也愿意，只要知道就好。现在你知道答案吗？ 太阳的发光焚烧不是一个，不是那种我们说的这种化学反应，是物理的反应，是核能的反应，所以可以一直烧啊。这说了等于没说，我们也不懂那个什么意思。反正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你可以一直烧，你烧一块煤，你不能够一直烧，烧一下就烧没有了。希腊人要智慧，要了解，不一定有多少实用，他要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的圣经并没有反对这些，但是现在人非常需要的，或者人最需要的智慧，不是知道太阳为什么会一直在燃烧，不是知道逻辑应该这样或那样。最重要的智慧，最重要的知识，最重要当知道的是认识上帝，认识上帝，认识上帝，认识上帝。你要怎么认识上帝？第一个，上帝要把自己启示出来。什么叫启示啊？启示就是把它打开让你看到，原来你看不到的，它打开了你就看到了。神如果不把自己打开，我们就看不到他。神如果不让自己的出声音，我们就听不到他。神的真实，我们基督徒觉得是绝对比万事万物都真实，因为万事万物曾经不存在，也有会将来不存在的，可是神从永远到永远都存在，都是真的。但是这个又真又活的上帝，却是我们人用一切的仪器、一切的方法探测不到的。我常常说神的存在是明明可知的，因为罗马书圣经这样告诉我们，看不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存在的证据实在太多了，遍地都是。但是另一方面，对我们罪人而言，神存在证据等于是零，你用任何的方法、任何的仪器探测，你都探测不到它，摸不到它，看不到它，听不到它，用机器、用仪器没有办法。你只有上帝对你启示，而你也有，这是双方的，他要把自己启示出来，而你要能够接收这个启示，你要能够听到中广的音乐。中广必须一个发出音乐，第二个你的收音机或手机能接到那个音乐。上帝的存在，他必须把自己显出来，然后你要能够接受。他把自己显出来，那是上帝一定会显的，他一举一动都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万事万物都反映出有上帝。但是有上帝的一切，我们人却接收不到，因为我们是罪人。接收得到，有一个办法可以接收到上帝的信息，有一个办法可以接受到、认识到这位上帝的存在。那个办法就是相信，就是信，就是有信心。信心让你原来看不清楚，因为你的眼睛已经坏掉了，你属灵的眼睛已经堕落了，看不清楚了。信心就好像神给你的一副好眼镜，放上去你看到了，你看到了。你要有信心。有信心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谦卑。你谦卑，你要承认自己的愚拙，要承认自己的软弱，要承认自己的盲目。任何一个时候，得救前、得救后，属灵成长的很好和成长的不好的任何时候，我们要进一步的认识上帝，通通都要谦卑。这就是神的愚拙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比人强壮。神没有软弱，神也没有愚拙，但是神用看起来软弱愚拙的方法，也就是要人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愚拙，来认识上帝。看起来是一个大能，圣经上说是大能，这个大能却是极其的软弱。这就是耶稣死 到今天很犹太人不能了解的意思。我曾经讲过，有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信主了，他父亲很生气，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他打电话回去，他父亲忍住他的愤怒说，你说说看，这个神有什么好。哦，爸爸，这神为我的罪死了。他爸马上发脾气了，你要一个死去的人干嘛？各位，英雄是叫别人死的，英雄是能攻城克地的，是能够杀人的，不管杀人残忍不残忍，是让你杀人能够赢过别人。大卫是英雄，因为他把哥利亚打败了，如果大卫被哥利亚打死了，没有什么，最多给他一个这个殉道的名字就不错了。而且我们不太想要，我们不想要这种人，我们要的是得胜的人。耶稣来到世上做我们的拯救者，他处处显出来的就是他的谦卑、愚拙、软弱。他有的时候有神迹奇事，但是很稀奇的，当他行了神迹奇事，一并赶鬼了以后，声望很高了，大家要拥护他做王，他就躲起来了。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得特别清楚，他躲到这里躲到那里，他躲避群众，群众来了拥护他做王，不只是五饼二鱼那一次，常常群众都拥护他做王，要来跟随他，很多人带着病人来 求他医治，耶稣躲起来了，但是人家带来他还是医治了。耶稣躲起来，因为他主要传讲上帝的道，他不要人拥护他做王，他不要人认为他是王，就是像世界的王一样把别人一个个杀败。耶稣做王显出他的能力，居然是束手就擒的上十字架，居然是别人可以把他抓住，当罗马的士兵把耶稣抓起来的时候，门徒们指望的是什么？耶稣能反抗啊，耶稣能行神迹啊，罗马兵进不了他，接近他通通倒在地上，但他被抓了，他被辱骂了，他被羞辱了，他被钉十字架了。好，这是他的软弱，他没有力量吗？各位，你有没有想一想，耶稣为什么没有反抗？耶稣有说，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你想，我不能够求天父打发天使来救我吗？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耶稣上十字架显出他的软弱，显出上帝的无能。十字架不是耶稣把魔鬼打败了，或者我们没有看到耶稣把魔鬼打败了，把罗马人赶走了，我们看到耶稣被钉死了，这是十字架的道理，就是我们传的一个神，他是软弱被人钉死了。不过这还不够，这还没有讲到我们信仰的核心，福音的核心。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我们再问一下，耶稣为什么，上帝的独生子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间？来打击魔鬼的啊，没有错。可是如果是耶稣要打击魔鬼，上帝要打击魔鬼，他不必道成肉身。主耶稣或者上帝在天上动一个小指头，所有的魔鬼都消灭了，他不必成为人来打击魔鬼。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为要做榜样，让人知道要怎么敬畏上帝，要怎么孝顺父母等等，做榜样。他来教导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这也有。但是如果耶稣的来到世上的目的只是做人的榜样，刚才耶稣来的目的是针对击打魔鬼的，现在是做人的榜样，耶稣也不必来到人间。神可以差遣先知去教导人，你们应该怎么做人做事。 让一个很有口才，让一群很有口才的先知来教导。耶稣来到世上，如果主要不是击打魔鬼，如果主要也不是要做世人的榜样，耶稣来到世上，特别他来到世上死是为什么？那么正统的答案我们通常不太好讲，但是也多少知道，就是耶稣来到世上最主要的不是针对魔鬼，也不是针对人，是针对上帝，那是没有人能够取代的，那只有上帝自己的儿子能够取代，能够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他这一生一方面要代表也代替我们遵循上帝的律法，好为我们赢得上帝给我们的一切赏赐，另外一方面他要为我们代替我们代表我们承受犯罪一切上帝来的愤怒。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我们个人都如羊走迷路，偏行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他身上。这是十字架拯救，这个救法，各位对不起，我们这样讲只是很简单的讲一下，这是在过去2000年来教会不断的想不断的想不断的想要去了解为什么上帝要成为人。我自己很喜欢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理论，就是耶稣代替也代表我们承受上帝一切的愤怒，代替也代表我们遵循了上帝的律法。这个理论，代赎的理论，是中世纪一个 monk 僧侣叫 Anselm 他开始的。我很喜欢他的东西，不仅非常的近前，而且我喜欢他的东西就是很短。一般神学家写东西都像金庸写小说一样，哇，好长好多，又没有金庸那么好看。Anselm 写的非常短。Anselm 写的很短，但是很短小精干，很有力量。他另外一个短短的很有名的著作，一个是耶稣上帝为什么成为人，另外一个是怎么用我们的理性证明上帝的存在。对，这我一定要讲一下。他的很多的神学著作都是在祷告中进行的，他证明上帝存在的时候，他先有一个很感动人的祷告，他说，主啊，你在哪里？你说你们要寻找我，你用什么，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寻找你？你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去寻找你？你的样子会是什么，我们来寻找你？哦，主啊，我们找不到你，主，我们看不到你，听不到你，主，我们很苦啊，主，你到底是谁，你在哪里？就是他用了大概2页的功夫在那里写祷告，他在苦苦地向上帝求，我要寻求你，我怎么寻到你？然后话题一转，从这最近前的祷告，马上他来了一句，他说，上帝是谁呢？我们怎么找到他呢？他说，上帝就是那个最伟大的，我们不能想象更伟大的那一位，所有的最伟大的东西他都有的。然后他说，如果上帝是最伟大的，我们能想到最伟大的，那个伟大里面一定有一个叫存在，所以上帝存在。他的证明好简单啊，以至于我们看完了都啊已经完了，然后又觉得有没有被骗啊。这个叫做 ontological proof of existence of God。 很多的无神论者在这千年来都说无效， 但奇怪，他有很强的生命力，过一阵又复活了，他始终没被钉死。我在这里要说的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个救法真是太奇怪了。怎么会上帝派他的儿子受一切的苦难侮辱来救人，来承担上帝的愤怒？求圣灵光照我们了。这不是我今天能够讲那么多的，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结论。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人有智慧聪明容易骄傲，人有金钱容易骄傲，人有美丽也容易骄傲。美丽、金钱、财富、智慧、聪明，这都是好的东西。这些好东西因为它太好了，我们有了就容易用这些代替上帝。所以这一切好的东西，上帝所造的好东西，上帝有的时候好像很吝啬，不愿意给我们。不是不愿意给我们，是我们会滥用，我们太容易滥用了。我不知道在这个地方，如果神给某一个人非常好的歌喉，我们会不会滥用？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温柔谦卑承受非常好的歌喉？我们其他以后听到他的歌喉是这么的出色，我们有没有能力承受别人比我优秀到这个地步的？这是歌喉，还有美丽，还有聪明，还有儿女成器。我们听的福音，我们领受的福音是神的能力，可是这个能力要得到它，要继续使用它，恰当的使用和得到，都要用非常软弱的态度，不是故意装的，而是看到我的确是一无所有，我什么都有。路德讲过一句话，我们都是乞丐，我什么都没有，我所有的优秀的出色的得到掌声的都是主白白给我的，我是不配的。所以福音是神的能力，是神的智慧，并不是在人看来这是一个多大的能力多大智慧，人看来这是无能的。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怎么是能力呢？耶稣把罗马人挂在十字架上，那才是能力了。但是他不是在针对罗马人，他是针对上帝，也对世人显出一个救恩和我们永远的生活的模式。在上帝面前，谦卑的人有福了。谦卑承认自己的不好，不是自己明明很好故意要客气的说不好，而是自己明明很好而真实的看到我的一切的美好，世人的一切的美好，任何人的一切的美好都来自上帝，这是上帝白白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领受福音，更加谦卑，不是为了要得到这个好处而谦卑，没有，就是上帝的光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确一无所有，两手空空无代价，就是单单到神的面前来承认我们都没有。你有福了，你就样样都有。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怜悯恩待你的教会，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有神的大能，就是我们更多承认人我自己的软弱，也让我们更多有神的智慧，也就是我们更多承认，诚实的承认，圣灵光照下的承认，我们是愚拙的。因为你的软弱真的胜过人的强壮，你的愚拙总比人有智慧。我们感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愿神赐福大家。